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我听到父母对我说，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作者杰克·福斯特。我们要么就像有家可回般的活着，要么就像无家可归般的活着。如果你的童年和父母的经历与我有任何雷同之处，你可能就有好多需要处理的问题。我的父母是社区的栋梁，家父是当地一家俱乐部的网球职业好手，备受爱戴。家母是全佛罗里达州最受敬重的教师之一，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奖牌和奖状。他们都是好人，只是不知道如何做个爸爸妈妈，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家庭中表达爱和肯定。父母对我有话语和情感上的虐待，也有体罚，大部分是酒后发生的行为。我觉得自己不管做什么都不够好，只会让他们失望。12岁时的我已经对父母关闭心房，变成一个叛逆、行为不检点的青少年，染上毒瘾、酒瘾和色情。许多在成长过程中缺失父母之爱的人，本能地被天父的爱所吸引，引入到基督信仰之中，但作为基督徒，他们却从未真实亲身拥抱天父的爱，思想行为仍然如同没有父亲的孤儿，不敢相信神说我爱你，因为我们不爱自己，觉得自己不可爱。神爱我们，这美好的不可能是真的，远超我们所配得的。重点在于神的爱本就远超过我们所配得的。神造就我们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。道理上我知道，没有人有完美的父母，饶恕他们，学会放手，不再紧紧抓住家庭带给我的破碎，我才能真正接受新的身份，天父所爱的孩子。我们要不就从天父的心感受到安全、安心、安息，经历并分享他的爱，要不就带着忧虑和不确定感陷入孤儿心态。孤儿常常感受到三种惧怕：害怕信任人，害怕被拒绝，害怕敞开心去爱人。可是饶恕父母对你来说难不难，我无从知道，对我真的不容易。我心里有一种想法，我希望我的父母可以先来对我说，杰克，我是不称职的父母，请你饶恕我，并为他们曾经做过伤害我的每一件事认错。但为了饶恕父母，我必须放弃任何期待他们先向我赔罪的希望，否则就像伸出一只手触摸天父的爱，可是另一只手却紧紧掐住父母的喉咙，直到他们来向我赔罪，然后困在其中动弹不得。我选择不要这样，我不要再继续责怪我的父母，我选择放手，送他们一样他们不配得的礼物，尊荣他们。我知道他们就像很多其他的父母一样，他们自己可能也是属灵的孤儿，有许多孤儿的特质在身上，他们自己从未得到的东西也无法给我。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跟地上的父母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因为有可能因着父母已经过世或其他因素你做不到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从父母身上所受到的一生挥之不去的痛苦，你必须选择让他们过去，这样你才能展开双臂接受神做你慈爱的天父。 信靠他，让他来满足你生命中最深刻的需要。经过一系列的祷告并接受辅导之后，我开始操练饶恕我的父母。当时我已信主受洗六年，摆脱了各种瘾症的辖制，追求圣洁的生活，并从圣经学校毕业。尽管我已饶恕父母过去多年对我造成的伤害，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愤怒，无法信任人，无法和人建立亲密关系。三年后，我跨出了第一步。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但或许你需要请求父母的饶恕。我们很容易记住他们做过的坏事，对你怎样不好，不断重复拿出来讲，却很难承认自己可能也伤害过他们，让他们失望。很多时候，饶恕需要有个补偿的动作，为你曾经伤害过他人的态度、行为和做法做出补偿。补偿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的作为或态度伤害到别人，我们可能需要去找那个人补偿他的损失。虽然我们每一次祈求神饶恕，神立刻饶恕我们，但在人那里，我们还是必须承受犯错的后果。一天，在一位辅导同工的帮助下，我终于领悟到我需要祈求父母饶恕我过去所带给他们的伤害。起初我不愿意，因为我的痛苦就是他们造成的，我为什么还需要祈求他们饶恕呢？他们应该来求我饶恕才对呀。我对他们所造成的痛苦感到愤怒，愤怒蒙蔽了我的眼睛，以致看不见我带给他们的痛苦。从12岁那年开始，我就对他们封闭我的心，不愿再做他们的儿子。我对他们的态度恶劣，因为我很痛苦，所以我希望他们也痛苦。我不择手段地报复他们，伤害他们，让他们痛苦，甚至背叛他们。以前我从未想过我带给他们的痛苦，孤儿只知道自己的痛，看不见他们带给别人的伤害，即使知道，他们也不在乎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更可怜，而别人是罪有应得。我只看到自己的失望，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背叛和负面行为是理所当然的。父亲对我感到失望的事情之一，是有一天我告诉他，我不再想当船长，我要去读圣经学校。你应该看看当时他脸上的表情。
你在这一行这么成功，赚了这么多钱，可是你却要放弃一切去读圣经学校？
他根本不想和教会或基督徒有任何牵扯。小时候他曾上过教会，但那是被迫的，7岁以后他就不去了。当他的父亲抛弃他之后，教会所有的人都排斥他，因为他是全城唯一没有父亲的小孩。对于我所认识和代表的神，父亲并不需要他，而且直到我信主8年后，他还不准我和他谈论神。我想爸爸比妈妈容易对付，所以先去找爸爸。那年我38岁，父亲住在400英里外的地方，我们每年只见几次面。我们都喜欢打高尔夫球，所以有一天在一起打高尔夫时，我直接开口：爸，我想请你饶恕我年轻时带给你的痛苦。他停下球车，转头看了我一眼。
什么？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一套？
我说：爸爸，12岁的时候，我对你封闭我自己，怨恨你，对你生气，我想要请你饶恕我。他坐在那里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请饶恕我所带给你的痛苦，饶恕我让你数次到警察局保释我，饶恕我吸毒过量被送进医院，你必须到医院来看我。爸，我做了很多坏事，你都不知道，
我染上了色情毒瘾，多次被警察送去保护管束，你都不知道。但耶稣基督完全饶恕了我。我知道那段时间我带给你不知道多大的痛苦，请你原谅我，因为耶稣饶恕了我。爸爸，请你饶恕我。父亲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大约十秒钟后，他说：不，儿子，我不会饶恕你。为什么，爸爸？我真的很需要你对我说，你饶恕我。我的父亲很少说出爱这个字，从来没有抱过我，从不想和神或任何宗教扯上关系，从没有为他对我在身体或情感上的伤害道歉，从不认错。如今已经70多岁了，他说：儿子，我不会饶恕你，除非你先饶恕我。我很惊讶，父亲哭了起来，这个从不掉一滴眼泪的硬汉竟然哭了。他说：我求你饶恕我，但其实残酷又凶狠的人是我，我在网球场上差点把你逼疯，你会变成那个样子。其实是因为我对你很坏，我对你大吼大叫，骂你脏话。杰克，我从不知道怎么对你温柔，也不知道什么叫慈祥。我父母在我7岁的时候就离开我，我在残酷和愤怒的环境中长大，整个社区以我为羞耻。我需要请求你饶恕我，我对你发脾气，因为你没照我教你的方式打网球。我将所有的怒气发作在你身上，羞辱你，贬低你，看不起你。杰克，你可不可以饶恕我？我从未听过父亲表示歉意，他从未承认过他让我的人生过得很痛苦。但现在生平第一次，我听见他向我道歉：你可不可以饶恕我？我心里想：哇！然后我说：爸爸，我当然饶恕你。家父从不愿对我谦卑他自己，直到我先降服于他，向他请求饶恕。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：杰克，我爱你。19岁那年，我因为用药过量被送进医院，父亲来看我，抱着我说他爱我。自从那次之后，我从未再听到他这句话，直到这一刻。父亲伸出他的双手来拥抱我，眼中闪着泪光，他对我说：儿子，我爱你，谢谢你饶恕我。然后我们一起流泪，为过去那些我们伤害过对方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祈求对方饶恕。我们流了很多眼泪，但却非常喜乐。我觉得好像自己回家了，我的父亲敞开心房来迎接我。一年后，有个主日早晨，电话声响起，父亲打来电话，他说：杰克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昨天去教会了，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但这不是我因为听了朋友的见证，而是因为一年前你饶恕了我。那天我就知道天底下一定有一位神。当我看见你，我知道只有神能在你生命中做你那天所做的事情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开始拿起我母亲的旧圣经来读，每天都读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一直在等一个对的时机来接受它。你的饶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即使是得救后，父亲对教会还是不太热衷，因为教会带给他太多痛苦的回忆。但往后的10年，他非常热心爱神， 天天读母亲的圣经，每次我们通电话，他都告诉我他爱我，我是他的英雄。父亲现在已在主那边，在他过世前，我们两人已完全和好。因为与父亲和好的经验出奇的成功，我对母亲和好就比较乐观，所以在高尔夫球场与父亲对话后不久，我就去找母亲。我说，妈妈，我想请求你饶恕我在青少年时期带给你所有的痛苦。他脱口而出，你早就该向我来道歉了，你知道你伤害我有多深吗？他真的对我很火大，他的愤怒和苦毒让我大吃一惊。不，我并不知道我伤害他多深，当时我的灵里仍是一个孤儿，孤儿需要每个人都对他说好话，否则他们就筑起一道高墙来保护自己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当母亲那样攻击我时，我立刻结束谈话。之后十年，我谨慎遵行孝敬父母的教训，对母亲非常客气，总是热情地招待她，我爱她，敬重她，祝福她，总是想着她的好处，甚至在两年后带领她信主，但我就是无法向她敞开我的心。在情感上，我一直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因为我要保护自己，免得被她批评，再度受伤。那次谈话十年后的夏天，我照常去探望母亲。我父母在我青少年时离婚，现在两人的住处相隔五英里。每年的圣诞节和暑假，我会开400英里的路程回去探望他们，通常住在妈妈家。有天早晨我照例早起，一听到我起床的声音，妈妈又过来和我小小斗嘴一番。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情况，妈妈想尽办法要闯进我的心房，但我总是将她拒之于门外。不久后，我的太太起床，妈妈问她，为什么杰克和爸爸的关系这么好，可是每次我想和他说话，他好像都很痛苦的样子。我妻子翠霞是个很有智慧的女人，她说，那是你和你儿子的事情，我不插手。但后来我们开车回家时，翠霞告诉我这件事，我知道不能再逃避了。圣诞假期母亲来我家，我怕自己打退堂鼓，提前几个月就把自己打算再次请求母亲饶恕我的想法告诉了妻子。本来打算她一到我家那个晚上就去找她谈，却没有勇气做到。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，终于到了第五天晚上，隔天他就要回去了。我预备上床睡觉，妻子翠霞对我说，你到底要不要跟你母亲说？我站起身做了个深呼吸，然后走出房间对母亲说，妈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我这个应该是充满了信心和能力安稳在天父爱中的男人，并且在许多大型国际特会上主讲天父的爱，却在母亲面前感觉害怕，我简直吓死了。我们坐在我的书房里，我说，妈，夏天的时候我回家，爸爸来找我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，我偷偷看到你在哭，因为爸爸和我的关系很好，可是你和我的关系却没有那么好。妈，这么多年来我带给你的痛苦，请你饶恕我。一场唇枪舌战又即将开始，你知道你伤害我有多深吗？是的，妈妈，我知道，你从12岁开始就对我这样，我从没做过任何伤害到你的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妈妈，请你饶恕我，除非你告诉我我哪里做错了，否则我不会饶恕你。对你，我一直是个完美的母亲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妈妈一直说自己有多好，从未在任何方面没有满足到我的需要。我震惊地坐在那里，10年前在遭到攻击时，我立刻关闭自己， 因为我不相信天父的爱可以满足我的需要，我必须为自己辩解，怪罪他人，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我活得像个属灵孤儿一样，但这次不一样了，我认识天父的爱，并开始拥抱一颗儿子的心。我知道，我必须降服于母亲的使命，做他的儿子，承认自己的封闭，深深伤了他的心。大概8岁或10岁时，爸妈开始分房，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爸爸搬到小客房，不再和母亲说话。他们两人如果要有事说，一定是透过哥哥或我传话。父亲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事情和人身上，让我母亲很难过。他变得苦毒，开始用酒精麻醉自己。当父亲将所有的精力灌注在大儿子身上，我就扮演起陪伴母亲的角色。当年哥哥是网球冠军，他是全国少年网球联盟最杰出的好手之一。我成为母亲唯一的精神慰藉和得到爱的地方。但12岁那年，我觉得受够了，于是对他关闭我的心，这让母亲受伤更深，因为他从每一个家人身上所得到的都是痛苦和拒绝。从那时起，他变得越来越会批评和苦读。往后的36年，每一次谈话都是硝烟弥漫。36年来，因为他的负面和批评，我自然拒他于千里之外。我缺乏儿子的心，只顺服于自己的使命，没有顺服于母亲或神的使命。此刻，我和他坐在一起，听着那熟悉的枪林弹雨。我知道，即使母亲攻击我，天父会满足我的需要，所以我不再封闭。我感觉到怜悯的浪潮一波波涌来，神的爱像液体一样倾倒在我身上，让我安稳地在他的爱中。我音调柔和温柔地说，妈妈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请你饶恕我。除非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，否则我不会饶恕你。你不知道吗，妈妈，你不知道吗，我是个好妈妈，我爱你，我没做错过什么。那时我才知道，他根本不记得我曾遭到的虐待。周一到周五，他是学校的老师，努力做个妈妈。他虽然不懂得教养，但至少他没有缺席。整个周末，他就用酒精麻醉自己，试图抹去被丈夫和孩子拒绝的痛苦。她每次喝醉就有暴力倾向，将所有对丈夫的怒气发泄在儿子身上。我好多次看见她故意跌倒或伤害自己，弄得全身是血。我说，妈妈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从我8岁到18岁离家，有哪个周末是你有记忆的？她说不出来，她不记得任何一个周末。他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告诉他我夜里会被叫醒，无缘无故的被毒打一顿的往事。他说我不相信。我默默的祷告，圣灵，求你向他显灵。我把电话拿给他，对他说，你可以电话给你另一个儿子问一下。他不肯，他看着我说，这些事情真的有发生过吗？那时，圣灵将他殴打我和哥哥的记忆放到他脑海中，他开始哭泣起来，带着满脸的泪水。他首次承认，我有酗酒的问题。然后他说了一句我以为我绝对不会听到的话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，就像和父亲的情况一样，一直到我顺服于他的权柄之下，做他的儿子，我和妈妈的关系才有了突破。一旦我再度向他敞开我的心，我就敢再冒险去爱。他和我都同时得到了释放。那一天，我成为我母亲的英雄，他的批评变成赞美， 36年来第一次，我又有了母亲。这就是饶恕的能力，这是天父之爱的能力，这是儿子的心所带来的能力。去年母亲也离世与主同在，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因为知道在他被接入荣耀之前，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。
我唯一的期待剧终散不见，仅有的尊严和我唯一的依赖也在嘲笑中消失不见。遇见你的那个早晨，我泪如雨下，从未见过如此宽容目光眼神，流淌着怜悯，流淌着祝福，不知不觉流过我的生命。第一次明白相信什么是恩典与宽容，不需任何言语，看到你的一瞬间，仿佛世界与我无关，再一次看到明天。见过如此宽容的目光眼神，流淌着怜悯，流淌着祝福，不知不觉流过我的生命。第一次明白相信什么是恩典与宽容，不需要任何言语，看到你的一瞬间，仿佛世界与我无关，再一次看到明天。是恩典与宽容，不需要